讲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最近在看一本《人性的弱点》，然后这本书是在十几年前上初高中的时候有看到，然后现在重新又回过来又翻了一下，看到了第一节，然后还是有蛮多感触的。第一节里面有一个故事，讲在美国1931年的5月7日这天，纽约市发生了一桩枪撞，发生了一个枪战场面。这个枪战场面是一桩从未有过的骇人听闻的围捕格斗。凶手是一个不吸烟不喝酒但有双枪之称的克劳雷的罪犯，他被警察团团包围在西莫大街他情人的一个公寓里。克劳雷被150名警方治安人员包围在他公寓的顶层的藏身之处。然后在整个警方围捕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纽约市底原本清静的住宅就是一阵阵的响着电影里面惊心刺耳的枪战声。犯人克劳雷藏在一个堆满杂物的椅子背后，手上有2支手枪，接连的向警方人员射击。周边的上万人怀着激动而兴奋的心情观摩着这场警匪枪撞的场面。常住在纽约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枪战场面。当克劳雷子弹打光了背部后，警察总监马罗兰说道："这暴徒是纽约犯罪史上最危险的一个罪犯。"警察总监马罗兰又说："克劳雷杀人就像砍瓜切菜一样，他会被判处死刑的。"可是，犯罪双枪克劳雷认为他自己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当警方逮捕了他之后，克劳雷写了一份公开短信。写的过程中，因为伤口流血，使那个信上留下了他的血迹。克劳雷信中的内容是这样写的："在我的衣服里面跳动着一颗疲惫的心，那是仁慈的，一颗不愿意伤害任何人的心。"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克劳雷驾驶着汽车行走在长岛的一条公路上。当他停车跟一个女伴调情时，这时突然来了个警察，来到他停着的汽车旁边，说道："让我看看你的驾驶本。"克劳雷没有说一句话，就拔出了他的手枪对准那个警察，点开了数枪。那个警察当场倒地而死。接着，克劳雷从汽车里迅速出来，捡起那警察手上的手枪，又朝着这具尸体开了一枪。这就是克劳雷所说的："在我的衣服里面是一颗疲惫的心，是仁慈的，一颗不愿意伤害任何人的心。"克劳雷被判了死刑，提刑坐电椅。当他走进受刑室时，他说道："我这样做是为了保卫我自己。"这段故事所有说的含义是，双枪克劳雷对自己犯罪没有一丝的愧疚。那是罪犯中的一种常见的态度吗？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那么再听听下面的这一段话，也是一个罪犯所说的："我将一生中最好的岁月献给了人们，使他们获得了幸福愉快，过着舒服的日子，而我所得到的只是侮辱，一个遭人逮捕的人。"那是卡邦所说的话。他当时也是美国的第一号公敌，活在芝加哥一带，是出了名的凶恶的匪首。可是他也是一个被人误会的人，一个没有受到赞许，而且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益于群众的人。我曾经和新兴监狱负责人华顿劳斯有一个有趣的谈话。他说，在新兴监狱的押犯中，很少有罪犯承认自己是罪人，他们的人性跟平常人一样。他们有这样的见解和解释，他们会告诉你，接连的放枪伤害人，或者是要撬开保险箱，甚至为他们自己辩护反社会现实的这些行为，因此不应该坚持把他们这些行为的人囚禁起来。如果卡邦、双枪克劳雷和关在监狱里的暴徒完全不觉得自己犯罪，不归宿在自己身上，那你我所接触的正常人又会是怎样的呢？已故的华纳海格这样说过，30年前我就知道，责备人是最愚蠢的事。我即使不去抱怨上帝，也没有智商均匀的分配，可是我对克制自己的缺陷能力已感到非常吃力。批评是没有用的，因它使人增加了一层防御，而且竭力替自己辩护。批评也是很危险的，它伤害了一个人的自尊和自重的感觉，并激起了他的反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爱批评的人，比如嘀咕埋怨的父母、喋喋不休的妻子、斥责怒骂的老板和那些吹毛求疵令人讨厌的人。人类自然的天性是做错事只会责备别人，绝不会责备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所以当明天你要我批评别人的时候，就想想卡邦、克劳雷、福尔这些人。批评就像饲养的鸽子，它永远会飞回家的。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要矫正和谴责的人，他也会为自己辩护，而反过来谴责我们。就像温和的塔夫特，他要这样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做才能和我已做的不同。同样，林肯也做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当时他喜欢写信给看谁不爽就写信去批评别人去。但是有一次差点让他丢掉性命，而这个事情在林肯待人的艺术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却给他了一个极宝贵的教训。此后他永远不再写凌辱别人的信。 永远不再讥笑人家。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几乎不为任何事情而批评任何人。批评是一种危险的导火线，一种能使自尊的火药库爆炸的导火线。这种爆炸有时会置人于死地。就有这样的例子，福特将军受到人们的批评，又不被允许带兵去法国，对他自尊的打击几乎缩短了他的寿命。苛刻的批评，诚实敏锐的哈代，一位英国文坛最好的小说家，使他永远放弃执笔写小说的勇气。富兰克林在年轻的时候并不伶俐，可是后来成为极有手腕和处事待人极有技巧的人，甚至担任过美国驻法的大使。他成功的秘诀是，我不说任何人的不好，他又这样说，而我说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人的好处。任何一个愚蠢的人都会批评人、斥责人和抱怨人，同时也是绝大部分愚蠢的人才这样做的。但是要宽恕和了解，那就需在人格克己上下功夫了。克莱尔曾经这样说过，要显示一个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就要看他如何对待一个卑微的人。要显示一个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就要看他如何对待卑微一个卑微的人。正如乔森博士所说的，上帝在末日之前还不打算审判人。你我为什么要批评人呢？不要批评、责怪和抱怨。